是我们先看过了十字架的意义，有它消极方面的意义，再有它积极方面的意义。在这一个的消极方面，在十字架去掉我们老我的生命，然后十字架才能够释放出他的生命来，来产生一个的教会。这个教会不光是产生，教会能够被神建立起来的，长成公主耶稣自己所有的长成的生量，叫神能够得着了最大的荣耀。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们已经提了，昨天下午和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来温习的道，我们如何在十字架的工作的里面受圣灵所有的带领。当我们有了能够真实能够蒙恩了，能够像以利亚那样的，能够像摩西那样的，像大卫那样的，能够经历得到那个更深的死，我们就会在我们的身上自然的显出那个复活的大能来。所以我跟弟兄姊妹提过了，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你我去看到摩西和约书亚，看到大卫和所罗门，看到以利亚和以利沙，我们会看见在一个代表在十字架死的经历上的描写，第二个乃是代表的在复活的中间所显出来的大能。那么在这两个方面的时候，我们今天来看到复活的大能，这是在圣经中给我们看见的，来完成神的心意，或者神在我们上所的带领到了一个最后的那一个的阶段，这一个大能能够显明出来了，神的国度才能够推广，神的见证、神的工作才能够恢复过来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经过了蛮长的道路，经过死而复活了，升上了高天。现在升上了高天了之后了，他把这一个的复活所表现的和复活所显出的能力临到了跟随他的人身上，这一帮的人才能够在地上叫主的国度推广出去。所以我们看见福音书的里面，主耶稣有一句话就我们正是难以承担的，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请大家记得，这个我们要做比主更大的事，并不是在程度上更深，只是在范围上更大。按照程度来说的，他所成功的一切的工作，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相比的。这一个的承受到他所已经做的功，他所要给我们的恩典，事实上是难得有一个的圣徒能够完全的承受。这个的承受乃是需要整个的教会的整体才能够承受得来的。但是当教会的承受了在他复活中间所显出的大能的时候，来完成他的工作的时候了，我们会看见神的心意才能够完成的。而这一种的复活的大能所显明出来的时候啊，能够叫教会表现了，在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中间都给我们看见明确的见证。而这个见证所给我们看见是有了，但是我们会看见说他们见证是表现了，但是还没有达到了完全。这一个的完全的达到了，那就主在宇宙的工作在这完满的成功了。在这一个不完全的光景中，这按照相对的完全，不是绝对的完全，在一个时代一个时代阶段中所相对的完全的里面的，我们会发现圣灵做了很多的那个的工作，叫这一种复活的能力显明出来的。那么我们去看的时候会看见一件事，无论是在一个人身上复活的能力好，无论是在约书亚身上，无论在所罗门身上，无论在以利沙的身上，我们都会看见同样一个原则，它总是跟教会的生活连在一起的。或者用普通的话来说，你会发现在十字架的经历中间， 还有个人在生命界来承受的。在摩西的身上，十字架的事情他有个人也有整体承受的，但是摩西个人所承受的比众人还多。大卫的身上，十字架的经历大多是个人来承受的啊，个。但是你会发现，等到他复活那个的阶段的时候，没有一个个人的。在约书亚的身上没有一个个人的，在所罗门的身上没有一个个人的，在以利沙的身上没有一个个人的。你会看见进到复活那一个的阶段所有的表现的时候，总是和整体的表现连在一起的。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的，基督经过死而复活了，把他自己扩大成为教会，而教会在地上来表活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了，显出他复活的能力。这个复活的能力和教会整体的活动都是连在一起的。那么这是你我去看到这些故事，能够看这些的描写，看见很确定的一个的原则。但是按照在圣经的里面的，为了他要来教导我们，他来成为我们的那样的讲解，所以圣经呢能够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讲的，用了不同的人物来讲的。弟兄姊妹，我等一会儿把有一些下面事情来讲的时候了，我特别会把以利沙的光景和约书亚的光景连在一起。你会看见约书亚的光景和以利沙的情形大体是相同的，但是神用了摩西和约书亚了之后，好像在人身上还不够那么的领会。神以后又用了大卫和所罗门，又用了以利亚和以利沙，再来把它补充的讲明上去。而他们这个三对的人物，他们所有的时期和他们所担任的那一个的神的托付也不相同的。到摩西和以约书亚的时候，乃是带领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从一种散漫的一种的百姓，然后建立起写明出来一个整体的那个的见证。到大卫和所罗门的时候了，乃是他们不光是从一个民族的情况能够再进一步成为一个国家的情况了。但等到了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时候了，乃是看见了所有神的作为都有了，但神的儿女从已经有的恩典中间又堕落下去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我读旧约的时候，我们有些什么的感受？我个人真是不太愿意一个人生是灰色的人生，但是你去到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神荣耀那一种的表现，但是有太多就我们伤痛的乃至的记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都不能够想象得到，到摩西和约书亚把以色列百姓这么轰轰烈烈进到了迦南了。下面接着一卷什么四世纪，四世纪你读的时候你什么感受？你能兴奋？你能感谢主？你能赞美主？你知道非常的沉重。好，到大卫和所罗门的时候，那够叫我们兴奋的。所罗门耶和华两次向他显现，造起这么大的一个的圣殿来了，神的荣耀那样的充满的。你我没有想到，那还是这样一个的所罗门，老年的时候他竟然会在神面前堕落了下去。所以当然了，他堕落过了之后，蒙神又把他恢复，他才写到的传道书的。不过总是在整个的以色列国家，在神的面前从累积下来的恩典到达一个辉煌的光景堕落了下来的。而这个堕落下来不，国家分了两个了，两个我早晨已经讲过了，南边的犹大国还比较好一点，北方的以色列国正遭。那么弟兄姊妹，你去读六王记上下的时候，你是什么的感觉？你来问我的话，我读到六王记上下所记载的，我感觉中的沉痛的感觉超过四世纪里头感觉的沉痛。四世纪里头已经够叫我们难过的了，但你还能够讲 这一帮的人是初期受到神所谓的带领，等到了六王纪了之后了，有了摩西那样带他们出埃及的经历，他们每年都过七个节期来想纪念到神以往的带领，他们每一年过节的时候都能够看见神与他们同在所有的历史。他们已经住在迦南地了，他们那一个时候都已经有了过了圣殿了，在这样好的光景中还会堕落了下来了。摩西到在西奈山的时候，亚伦和他这一帮的人在西奈山底下摆金牛犊，已经叫人够烦怒了，你都没有想到耶罗波安还会造金牛犊的，还会造金牛犊了，那是违背了神教的摩西再三所有的吩咐，他们落下去是到太荒凉的那个的境界，是在这个的境界的里面的神来恢复的，神来做的，没有两个人，就是借着十字架的死然后显出复活的大能来。所以在我个人感受的里面的摩西和约书亚还是在一种正常的光景中间按部就班慢慢长进的过程的里面显出死后复活的大能，而约书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时候乃是在他们有了恩典再堕落了是更深败坏的中间来显出十字架和复活的那个的大能。所以这里我们能够看见了，无论我们今天在哪一个的环境的里面的，我们的身上都需要主恩典恩待我们了，叫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经历得到，能够享用得到神十字架和那一个复活的那一个的大能。但是再有一点，当神的百姓每一次有了软弱和荒凉的时候，神要来做这样恢复的工作，我们会看见一定有一个的原则，神总要先找到神所能使用的一个器皿，如果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器皿，神没有办法显出他的作为来。我听过那人讲，今天上午王守仁弟兄在这讲到利未记的时候，他告诉我说 告诉他们说我们基督徒大都有一个话，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这句话是不准确的，神只能够说是全能的，神不是无所不能的。神能不能犯罪啊？神不能犯罪，神是全能的，神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啊。有一些话太普通了，我们口头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反正听了大家都这么讲，所以我们就这么的信了，是吧？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些神不能的，但是弟兄姊妹啊，有一件的事在圣经的记载的里头给我们看见的，神能使用任何的人，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器皿，神还不能做一个大而强的复兴的工作。每一次神的儿女软弱荒凉的时候，神要在他们中做一个复兴的工作，神必须先得着一个的器皿。我们早上也提到一个摩西，我们昨天提到了神的呼召摩西，以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我看见了，他们因督工的时候发的哀声我都听见了，我现在下来要救他们离开埃及。听见多久了？不是听见三年五年，听了这么长久了，应该下来早就下来了，为什么不下来？因为神找不到一个像摩西这样能够被神所使用的。当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去了，约书亚过了之后了，迦勒还在能够在神面前还能够维持一段的小的时间，到了以后以色列百姓软弱了，虽然他们有复兴，但你会看见还是小的复兴，连小的复兴也必须神找到一些的事实，哪一个事实被神所找到了才能够带到一个复兴来的。你我去做四世纪的时候，到神要用了，到有一个人照我们看成不该用的，神也不能不用了。我想你们看见是谁呀？参僧， 像这样参生这样的神还会用的。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了，你可以看见神是逼得没有办法，连参生这样的人还找不到了。他能够找到一个参生的时候了，还能够来拯救以色列百姓，暂时的脱离了当时的非利士人。所以在每一个的时代的里面，神都需要找到一个人的。神开头的时候想用扫罗，开头用的时候用了不错，用过一段时间到一个限度了，也就他找到大卫了，他找到合我心意的人了，神才能够叫做大卫显出他大的作为来。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来看到六王记，在神的百姓的这一种荒凉的光景中了，神来用的时候用到以利亚，用到了以利沙。我们在讲义中已经提过了，神都在他们身上有初步的准备，要在十字架这一方面的经历之中都有初步的准备，要显出复活的大能的时候更需要有初步的那个的准备。所以我们会看见在出埃及记的里面描写的约书亚，在这六王记上的末了和六王记下的开头的时候描写到以利沙，我们都会看见在他们的身上神有了初步的那个的准备。这一切的初步的准备，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来看见的时候，正是求助在我们的身上。当他还没有把他自己的心意，把他自己所要做的托在我们的身上了，我们需要求助恩待我们，叫我们的身上有了这一些的条件，或者神在借着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显出他那一个伟大的作为来。所以我们会看见有一些点非常相同的，好，一件的事情我们看见约书亚的伊丽莎也好，约书亚也好，头一个的他们上所有的表现乃是殷勤工作的品性。我们会看见在列王记上的第十九章的里面，头一期提起了约书亚的伊丽莎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伊利亚已经有一半的门徒了，啊，先知的有一半的门徒了。我提到这件事情，我必须拆开的稍微讲了一点啊。你我要好好仔细去看到旧约时代中间神对他的百姓的带领。神的带领有两个不同的方式，一个的方式在某任一个时代的里面，神忽然向人显现，呼召人的时候把神的心意向他显现了，然后神叫做圣灵在环境中的管制，叫他在社会在地上学了很深刻的那个磨练的工作，这样的人来承担起神的托付来做神在那一个时代所要做复兴的工作。这样的复兴的工作都是从极其荒凉中间一下上来的，到这样上来的时候了，这一个被神所用的人已经到了年龄也差不多了，但是到这样一帮的人在神面前被神所用了，他却要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了，他再有另一种神的作为，他就借着这样的人来教导一帮的人，来继承着他们所有的那样的托付。所以我们会看见的，在摩西的身上他特别训练了约书亚，把约书亚还年轻的时候，刚刚出埃及的时候已经来使用他了。我们会看见他过了红海，大家为着玛拿，为着活水事件，过了亚玛力人来攻打他们。来攻打他们的时候，摩西到山上祷告，祝福约书亚在山下带领一班壮丁跟亚玛力人打仗了，是吧？等他们到了西奈山的时候了，神呼召摩西到西奈山上去，谁跟他一同去的？约书亚跟摩西一同上去的。我们会看见等到以后，摩西把帐幕从以色列百姓的营挪开了，因为他们带过金牛犊了，到了营外了，在那里设到一个会幕的时候了，圣经怎么记载？约书亚不离开那一个的会幕的。等到他们到了一个地方，要到迦南地去窥探的时候，每一个支派派一个首领，约书亚是其中的之一。 但那一次回来了，一般的人都是灰心了，只有约书亚和加勒是刚强的。然后神发怒，叫他们在旷野绕行38年之久。在这38年之久，甚至一直提约书亚乃是摩西的帮手。到这样过了38年做的时候，到了约旦河的河边了，神要叫摩西要在那里尼泊山的上面归到神那里去了。到哪一个的时候，神才叫摩西把他的承受的责任托在约书亚的身上。所以你会看见的，约书亚在神面前受到摩西的栽培，你会看见最少埃及不算，最少40年。所以摩西是神所特别向他呼召的，约书亚没有特别呼召。约书亚的年幼的时候，是摩西把在神面前所受的神的呼召，从神面前所得的启示来栽培来教育到那个的约书亚的。所以你会看见，等到摩西带领以色列奔到西奈山，不光给他们律法，也有许多的律例，这个律例和典章，在那些律例和典章的时候，里头当中有一个强的事情了，要告诉那一帮的立位的人来教导他们的儿女，是吧？再是叫亚伦的后裔要教导他们的儿女怎样在圣殿里头来做祭祀的。所以所有做祭祀的人必须在他30岁之前是先受过教导，到30岁的时候再开始正式来做那个的祭祀的。等到他们进到了迦南的时候，祭祀的那一半的人属灵光就落下去了，神就兴起先知来了，以赛亚，神忽然呼召了以赛亚起来了做先知了。啊，你会看见到这一帮的先知，以赛亚也好，耶利米也好，以利沙也好，这一帮是神向他们显现而起来的。当他们这样起来有一段工作的时候了，他们就教导一帮的人，就所谓的先知的门徒。这一帮的门徒了，能够继承着那个头一批被神呼召的人，能够在神的百姓中间继续来承担起神带领他们所有的责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完全轻看先知的门徒。好，我们常常太炫目了，都是像我们也非常的炫目，像新约的里面保罗所讲的，我做使徒不是由于人，不是藉着人，那些所学习的没有帮助我什么，我是那一位神乐意把神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里面的，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间的，这是好不好？绝对好的。但你去问问保罗的话，保罗自己绝对是从神那里直接领受的，但是保罗的侍奉的里面还一直教导提摩太，教导提多，教导跟随他的这一帮人。等到保罗到老年的时候了，就把他的特别的监牢的这段时间和他放监牢放出来，到以后第二次被关快要殉道的时候了，把在哪一个时候在教会中带领的这人托给谁？托给了提摩太提多的这一帮人。用旧约的话来说，提摩太提多这一帮那是先知的门徒。这个地方是两个不同的神在历史的里面给他们所有的带领。在这个光景的里面呢，我们会看见能有像摩西、像大卫、像以赛亚、像以利亚是最好的。但是每一个时代被神所呼召的人，他们在神面前承担起神的工作的时候呢，总是把他们的神面前所领受的来教导一旁的门徒，就这一帮人的来继承他们的工作。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来教导的时候，受了教导了，同样一个老师手下受教导的，以后能在神的手中写着功用来，或者是只不过有限的功用，或者也没有什么的功用的，相当在乎一个人身上所有的那些条件。在这些条件的里面的头上一项，那是殷勤工作的品性。所以我们会看见 在六旺季下的末了，或者是或者六旺季下的开头，会看见以利亚已经有一般的门徒了，但是以利亚却在去寻找以利沙。他怎么选择以利沙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时间去读了哈。他乃是看神来告诉他说，你要到哪个地方去做，选一个人做王，记着他做王，哪一个做王，以后神告诉他说去找那个以利沙继续来做先知的。那他来找以利沙的时候，我们看见以利沙怎么是耕田，有十二对的牛在前头，他赶着最后的两一对的牛。你会看见的，这是一个表现什么，表现一个非常殷勤努力的工作，而这个工作不是为神做的，这个工作不是耕田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去看到啊，一个天性懒惰的人神也能够用，神也能够就是天性懒惰和松懈的人显出神的荣耀来。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说，能够用，用到某一个程度，能显荣耀显得有限的，能够被神所大用的人，连他不再做，不是受到神的呼召来做神的圣工，只是在地上做着地上的工作，也绝对是殷勤做事的。一个人不要说在属灵的事情上，在地上工作不殷勤的人，神难得会用他在这个世界上做出个大的工作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特别盼望你们年纪比我轻一点的弟兄姊妹，要在神面前求着恩待一件事，不要说圣工了，在地上的工作中间，我们是不是殷勤来做事的？这一种的品性还不必等到我们得救之后圣灵来做工的，当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神要借着环境在我们身上来磨练，来训练我们的。好的，我插出去讲一点我自己的感受。我自己今天能够在神的特别的怜悯中间被神所用，我也确确实实的知道我能够被神所用的范围是非常的窄小，但是在我窄小的范围中间被神所用的里面的，我也看见神在我身上有一个的准备，就是工作上面的那一种的做，一种的品性。我在初中的时候信主了，蒙恩的，在一个教会中间非常好的教会中间的时候带领，等到以后到我大学三年级，神也呼召我，叫我愿意这一生为了神来活做的。虽然那个时候没有意思做传道，但是我那个时候还在大学的里面，我完成了大学的工作。以后我到台湾去，在基隆台湾造船公司做工程师的三年，以后我才把这些放下来侍奉主的。所以我也常常回想，哎呀，我也很懊悔，既然神呼召我了，当初中学毕业我还不如去走神学，何必我去做基建，走了今天都忘光了。我得出来的时候何必到造船公司去做三年，我到教会中去操练三年，比造船公司做三年好了多了。但是我发现我在交大时候读的东西都忘掉了，早就落伍退掉了。哎，我最怕一件事，到哪一个地方去碰到交大的校友，哦，他们都很客气。我一个多月前到了巴西，我都没有想象到巴西也有交大的那个校友啊，他们这个校友一定要请我吃饭，在圣保罗城最好的中国饭店请我吃饭，真不好意思。我对他们说我是逃兵，我是真是没有资格来吃饭的，还交大校友做传道去了，工程师就都丢掉了。但是我就发现神叫我在交大过了大学的生活，我也发现神叫我在台湾的造船公司里头过了三年。哎，有啥实在的好处，我交大的里面实实在在对同学的学生的要求高，不光是学校的要求高，同学彼此之间的那个读书的那一种精神，那实实在在叫人受到了激励的。我到造船公司去做事的时候，开头进去一个周某波老先生是做总经理，刘德的完全希特勒的作风，凶得了要命，我们这个工程师啊都要跑掉了，他都要跑掉了，做了一段时间终于又跑掉了。我情况还没有升到组长， 每一个做组长的中午总经理办公室请外头的会议室吃饭，12点下班了，所有的组长去吃饭了，饭菜台子摆好，总经理上来就凶话，凶凶凶，一直凶到1点钟打铃，你们吃饭吧，饭菜都冷掉了，谁要吃了，大家都不愿意，我有凶的了要命的。我发现实施在那个周某班的先生对着我太大的帮助，那样的紧的要求训练一个人在事情上的殷勤，在事情上的负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我都知道所谓 efficiency， 大家一天过24个小时，你过24小时所做的比我过24小时做的多得多，不是时间问题，而是效率的问题。而效率在于什么？在于你的殷勤和不殷勤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看见约书亚在神在摩西的面前是殷勤在那里服侍的，摩西有任何的差派绝对的负责。以利沙的身上也是一样的，当他在耕田的时候，你想象得到没有，一个人耕田会带着12对牛的。我可不跟你们讲，你们都不知道耕田怎么一回事情。一个人去耕田带了1只牛已经很好的啦，很辛苦的。许多的人呢，或者我这样讲吧，我也到过菲律宾，哎呀，菲律宾人是实在是懒，地这么大，全国的粮食都不够的。他们是怎么样？到春天的时候把种子哇一撒就不管了，就不管了。到秋天来割的时候啊，怎么割法的？哎呀，找一些朋友来割，还必须有个乐队在旁边奏乐的，他才来割的。如果没有乐队来奏乐，他不割的，他割都不割的。这难怪这个国家就不会强的。这个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会看见伊丽莎赶了12对的牛，自己赶了最后的殷勤的时候。我的刚刚开头服侍的时候，有一位年长弟兄，我到现在还是非常的感谢他。他讲过一句话，他的一个工作和教会中负责的，他也看着甚至鼓励的弟兄姊妹要起来侍奉主的。他说叫人来服侍主，他一个原则，凡是一个人世界上不要的他也不要，他说要的都世界不肯放的。如果你在公司做事，老板呢把你 lay off 掉没有不好意思，留在那里头嘛实在也没有多少用处，等到你说你猛招去做传道了，哎，欢送欢送，巴不得把你请走了，这样的留在公司多麻烦，做不了多少事的。我们在台湾那一位的负责的人，凡是这样的人要去做传道他不要的。他说要的人是什么？都是在公司的世界上事业所不肯放的，越不肯放还越争。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头一个所该要准备的一件的事情。连我们在主面前侍奉主了之后了，求神需要保守了我们有这一种殷勤在神面前侍奉的那一种的态度。那一位的弟兄当初来教导我们的时候，也给我们有好多的话，有一个话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的。他说弟兄们，你们要知道，你们传道做过3年毫无用处了，说废了。做传道什么？哪一个教会中间都是讲给别人听的，教导别人的，上头也没有老板的，早晨起来迟也可以，早晨起来早也可以，多读读圣经也可以，少祷告祷告也可以的。你这样一个在做传道，只是教导别人的，过了3年了之后了，现在变得废物了，没有用处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呀、啊，神正是要怜悯我的。你们听见今天圣保罗所提的吗？那一天的确我很惊讶，我7点钟接到他电话，他跟我林弟兄，他也跟我讲了个事。我说你在哪里呀、啊？我以为他在纽约，他说我在西雅图。我一想他4点，我说你这么早啊？原来他每一天都这么早的。哦哟，所以你会发现他读圣经实实在在的仔细，而且这个的仔细我绝对的相信是殷勤的那种品性中间所留下的那些的果效。哎呀，今天早上他提起主耶稣对那个少年人，我真是糊涂，我也没有想到主耶稣当时忘少年人的，就漏了一个贪心的事情。你看他一讲都是没有话说。哎呀，第二件的事情呢，那彻底对付的作为，彻底对付。等到约以利沙来呼召了，到以利亚来呼召了以利沙了之后了， 以利沙就对以利亚说了，啊，你好不好容让我回家去，我向我的父亲来辞别一下，然后来跟随。早说起来，以利亚不应该答应他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遇见人，他说容让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主耶稣怎么说？让死人埋葬他的死人，你不要管，你进过来跟从我吧。主耶稣怎么说？手扶着犁往后看的不配来跟随我，不配进到神的国。那一次以利亚，哎，好像还没有够到主耶稣的标准。但你会发现以利沙回去做什么？以利沙不是回去跟他父亲告别，以利沙回去的时候把牛杀了，把耕田的器具把它烧了，当柴来烧了，然后把有些肉分给人了，然后再回来跟随了以利亚。你会发现以利沙一件的事情，我们都很聪明，有许多人侍奉主的时候都考虑了很多，有一些人有一些的感觉，我实实在在不愿意听，我实在是不愿意听。当到一个人实在受到主的感动，主也呼召他要来侍奉主的时候，他也答应主的呼召。不过什么？主啊，等我到了65岁了，到那个时候再来服侍。为什么缘故？我经济基础都有了，儿女都长大了，我没有后顾之虑了，所以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来侍奉你了。意思年轻的时候还有后顾之虑，后顾之虑。所以要来服侍主的话呢，还有万一服侍不好还能够回得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以利沙不是，要么不服侍主，要服侍主彻底的，在神面前一答应主的呼召，由我们中国话破釜沉舟的把地上所有的一切都把它丢掉了，完全的丢弃，死心塌地的照着神的呼召来跟随这一位的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态度才能够来侍奉主。你问我说会不会有危险，我愿意告诉你，可能有危险。所有的危险不是在于呼召，所有的危险呢，是我们对呼召领会错了，对神的引导领会错了。但请你记得，如果我们的神的引导领会错了，而我们有这种彻底的对付，神会负责来补上我们所有的错误。但是一个人那么的谨慎考虑的，以拖延的人，在神面前难得被神所用。我不知道在这里有多少位是从台湾来的，有多少位从香港来的，我是从台湾来的。但是我愿意台湾来的弟兄姊妹知道一件事，你去看现在的北美，这十几年来青年人当中蒙召能够答应主的呼召侍奉主的，台湾来的人极少数，大部分香港来的。我一个多月前到 Houston， 在他们 Houston 教会的里面，几年下来有20几位青年的人在他们教会中间奉献做传道的，这20几位没有一个是台湾来的，全部从香港来的。有一个的原因啊，我不知道这个什么原因，什么因素促成，我不知道。从香港来的爽快，台湾来一个美其名谨慎，考虑有考虑。亲爱的弟兄姊妹呀，哎呀，非常的可惜，考虑到末了，把主的呼召埋没了。有一句话，乃是叫他贿赂他的良心，什么话呢？呆着侍奉，我最不爱听这句话，呆着侍奉。什么呆着侍奉？不肯彻底的奉献，就呆着侍奉。第三，每一个的人在神面前能够被主所用的，请你记得，没有这么容易显出神的托付在神面前的功用来。真正被主所用的人，都做到一个的帮手，除非你是摩西的台，除非你是以利亚。你如果在这一种的人，像你除非的新约中的保罗，没有这个前头的，那是神自己来呼召的，神自己来显现的，平地一声雷就忽然就起来了。 如果不是那一种的类型的，而在神的面前受到教导而在继承神的工作的人，你都会看见有一件的事情，有一段的时间来显出谦卑的服侍。约书亚做摩西的帮手，听到说啊，做摩西的帮手，在原文里头还有一个的说法，中文很难翻译出来的，就刀水在摩西的手上，刀水在摩西的手上。你要知道，在那一个时候，他们是走旷野，手非常容易脏的。约书亚做一个什么事呀？那是刀水在摩西的手上，让摩西去洗手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象得到，像以后能够被神这么大用的约书亚，最少有40年之久，是做到摩西的那个的帮手？神没有交给他太大的责任，只是那样谦卑的来服侍摩西的一个人。你去看见以利沙的时候，你也会发现的，以利沙跟随了以利亚，六王记的时候没有写明了多少的年代，也相当的年代，一直等到以利亚要升天了，所以以利沙要跟着他，以利亚叫他不要去，他以利沙还要跟着。每到一个城的时候了，那一些的先知的门徒来告诉以利沙说，难道你不知道神要呼召你的师父升天吗？意思就要不要跟了。以利沙说，你们不要讲，住嘴，你们不要讲，他还要跟的。你会发现的，这一般的门徒的先知对以利沙并不太尊重，对以利亚尊重的，对以利沙不尊重的。为什么？以利沙不过是做一个以利亚的服侍的仆人。所以你会看见，在旧约的里头讲到了约书亚的时候了，也在英文的里头乃是讲到摩西的仆人。我从前的时候啊，还不太懂得中国的军队里头有一个的官叫做副官是什么，我还不晓得。哎呀，我到了台湾呢，遇见在从在军队里头做军长的人才知道什么叫副官。你不知道吧，中国军队有一种副官的。副官是什么？替将军提书包的，不是做官的，替参军倒茶的，乃是一个的主管的，有旁边一个侍从的人。请你记得，约书亚做摩西的侍从的人最少40年，以利沙做以利亚侍从的人一直等到以利亚升到了高天，他这样的跟随了以利亚了。请你记得，以利亚身上的圣灵没有加倍的，没有感，那也同样的感动在以利沙的身上。神向着谁显现？不是向着摩西，不是向着约书亚显现，是向着摩西显现的。约书亚不过在旁边跟班的，做个副官而已的。等到摩西在这个地上遭遇到各种不同艰难的时候了，你会看到约书亚坚定地来跟随着摩西的。他另外一方面，你可以说圣经说到加勒和约书亚，再到加勒他有另一个的灵，这种另一种的灵是坚定的那种的灵。当他们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派一个首领，回来的时候10个支派的首领都讲报了坏的信息，只有迦勒和约书亚报告星星的消息。这一些10个支派的首领所讲的是准确的，他们进到迦南地了，一面看见出产那么的丰富，这是美好宽广流奶与蜜之地，一串的葡萄有2个人抬的。我以前读的时候都是圣经的，都是太过分的，什么一串葡萄2个人抬，我一手就抓他几把了，哈哈。但是你不知道什么迦南地的葡萄，你今天到加州的话，还有一种的葡萄叫伊斯果啊，伊斯果的葡萄，一串的葡萄3尺高的啊，那个是还是到现在的，那一到现在的已经还有3尺高的一串的葡萄的，当初那一个的时代的恐怕更要大了。说难怪一串的葡萄要2个人抬了，那实在是丰富。那他们看见那个迦南城里那个城墙非常的高大，那些迦南七族的人非常的雄壮，所以他们看见说，我们在他们面前像扎马一样，太小了，怎么跳都跳不上去的，怎么跟人家打仗不是的。 但是只有加勒和约书亚两个人坚定。怎么说？是他们城墙高大，是他们人雄壮，但是与他们同在的那一个的黑暗的情势离开他们了。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耶和华要把他们交给我们成为我们的食物。你会看见吗？约书亚坚定地跟随着摩西所有的脚踪，摩西所有的脚踪。等到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时候，我们也是看见这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要借着以利亚对以利沙要有些的考验。这个考验，以利亚到一个地方去叫以利沙留下，以利沙什么？我奉着永生耶和华启示，你到哪里我一定跟到哪里。走走走，你会看见的，从迦南地的中间一直往东走，一直走，走到了耶利哥，一直走，再走到了约旦河。以利亚自己知道的是要过了约旦河过去了才被神接到天上去的，要经过了十字架那个完全的死才能够升天的。但是以利亚就让以利沙到一个时候就停下来，到一个时候停下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过是以利亚要来考验以利沙的是不是肯绝对的跟随主。你我如果用新约这里头一个故事的话，我们有一个故事，我在有的场合中已经讲过，不知道弟兄姊妹读的读圣经的时候是不是同样的领会法。等到保罗第三次出外布道要回来了，圣灵在几个地方告诉他耶路撒冷有患难等着他，对吧？等到到了该撒利亚了，更是来指示他说亚加布和那一个谁的儿子，那个先做这事的那个七个女儿都是预言的，是吧？亚加布还把保罗的腰带拿下来来捆绑自己，所以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捆绑着腰带的主人。所以门徒们都苦苦地求保罗不要去，不要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哭叫我心碎呢？我就是为了神舍命我都愿意的。我读到这里了，觉得保罗太硬，圣灵都告诉你不要去还要去，以后被抓起来活该，就是不顺服神。但你会发现的，圣灵从来没有叫保罗不要去，圣灵只告诉保罗有患难等着。那圣灵为什么讲呢？能够给保罗一个自由的选择，你可以不去啊。神呢、啊、来带领他的那样用的一个仆人，像保罗一样，正像朋友带领一样的，叫保罗自己定规，你可以不去。你如果不去的话非常好，圣灵叫我不要去，当然我就不去咯，还不去还美其名蛮顺服的咯。但是保罗知道神心中很矛盾，一面爱保罗不愿意保罗受苦，一面有一个的托付要向着在耶路撒冷犹太宗教中一种最高阶也最顽固的分子要传福音，非要保罗去传不可。怎么传法？手逼迫，手挨打，打了差不多快死了，这个光景中间才能传的，才能传的。你在普普通通的光景中间，你找不到这一班大祭司的，找不到这班祭司长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好在领会错。神看一看，彼得不大够，约翰也不大够，找来找去，只有保罗或许够。又不忍心保罗受苦，所以事先告诉他你可以不要去，但是来看的保罗自己去或者是不去。我说一个我个人的故事好不好？我很爱吃鱼，我是生长在浙江定海的，从小啊年头吃到年尾的，很爱吃鱼。但是我要吃鱼的时候，我那人烧鱼的时候常常手把它扎破的流血，所以他常常问我啊，沈保罗牧师昨天讲到他太太问他说你要吃什么，他说他太太难得问的，哎，我的太太比他好，常问我的你要吃什么，我说我不要吃鱼，我不要吃什么鸡就可以了，便宜一点，肉也可以了，味道就很好了。但是我那人知道的，这个话真不真，又是真的又是假的，我觉得不要吃鱼又怕他手折破，他心中呢还是想吃的，所以我告诉他不要吃，他还给我烧鱼的。他如果不烧，他 他说你不要吃吗？当然就不烧了。他还蛮顺服了，结果他烧鱼不顺服的，他不顺服我口上的，却顺服我心里面的。神对着保罗也是这样的，你可不要去在那里受患难的，但是神还是要保罗来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的，神来带领人的时候，来有一个看见你在神面前跟随他的态度坚定不坚定的。我前没有多久，这个两三个礼拜前，在哪个地方都忘记了，有一个弟兄问我，林弟兄啊，神好像给我有一些的引导，但是在环境中的不怎么顺利，是不是证明当初给我的引导不对的，或者我的领会这个引导不对的？我对他讲了，神给你引导并不说你的环境中的没有难处，神给你引导在环境中的才发现的拦阻，乃是来考验你顺服神的引导的态度坚定或者不坚定。一个人稍微因着难处马上就放弃了，他的神面前原来所谓的答应的，这样子从来不配在神面前承担任何的工作。在神的面前，只有看见了神的呼召，看见了神这一个时代的旨意，把我们自己一同摆上去的。那一位来问我说，我到底在这个时候应不应该为了教会中间的事和查经办事这样摆上？我很讽刺地跟他讲这个话，我请问你，你为着你自己家庭，为着你儿女这样摆上，你祷告清楚了没有？是不是祷告清楚要摆你的摆的，你都没有祷告都摆上去了？因为什么？是你自己的儿女，你从来不祷告的，侍奉主要祷告了，是不是主要我摆的？实在说起来的，你这样祷告，主告诉你不要摆。真的认识神的这个时代所作为的，神不引导你摆，你也会摆上，你是选择，智慧的选择。神在这一个时代中间有他那个的作为。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从来不来迁就我们的，神从来不来要求我们的。侍奉神，看见神所有的作为的时候，乃是自愿的献上，不是神又拖又拉把我们拉去的。凡是由他又拖又拉拉去的人，都不必做了服侍主。我最不欢喜听到那一些侍奉主的人来做见证的，神这么感动他，又流泪又哭，哎呦，算了，不要服侍主了，哭得这个样子。侍奉主事有艰难，欢欢喜喜把自己摆上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这么阔绰无拉的那个可怜样子的，好像都是为神给了一个神的大面子的。第五，在那个光景中间，一定有一个迫切寻求的目标，这是在以利沙的身上的非常确定的一件事。到以利沙跟随了以利亚，做以利亚的帮手，在那一个所有的作为，神是借着以利亚来做的，没有借着以利沙来做的。但是以利亚跟随的以利沙跟随的以利亚，为什么？知道以利沙亚所以被神所用，有两个大的事。头一个，在这一个时代的托付托在以利亚身上，所以他就跟随。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我要知道的，神在这一个时代到底做什么事？你我要知道的，神在这个时代在哪里做事？神在这一个时代借着哪一帮人在做事？如果你要看见神在这个时代做什么事，神在那里有明显的工作，是借着哪一帮人在做事的，你我要选择了，把我们的一生投身在其中的。或者这样的说，你们在地上读书岂不是这样的吗？我正是为着亲爱弟兄姊妹，正是很觉得为难，到底你们大学学哪一个好？等到你们如果单在大学毕业做事关系还小一点的，你们真如果盼望在学业上的有好的成就的，你去跟哪一个老师？你去跟哪一个的教授？你如果说学的实在的是这一个时代中间顶尖的，你所能够跟的是在这一个时代的这一个方面是最好的那个教授了，那你摆上你就有福了，你怕着只怕你找不到。 如果你所投上的不是在这一个时代顶尖的，你如果说跟的那个的教授不是在这个时代最好的，你跟他的四年五年你也有成就，平平淡淡没有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个不好的话，我们一生都是一个赌博。你把你的精力放在赌在什么地方，赌对了就对，赌错了就错。有好多人把一生像赌博一样的，花了40年，花了50年，等到60多岁发现错了，错了就错了。等到你发现错了，已经到了60、70了，年轻的时间已经不回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个时代的为难的，难得有一个人有眼光能看得见放到哪里就好。如果你的20年前到美国，你真是能够学 science 物理，那实在是好。在20年前你如果到美国能够学太空的，哦哟更好。到今天你要不要再去学太空啊？你今天要不要再去学物理啊？你也可以，但你会发现那一个黄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要说这么远了，3年前的时候你如果是学化工的还是很好。请问你们都化工的这2年毕业是怎么样？哎呀，凯到人家都很好，你也去读了，等你读出来工作都找不到了。哎呀，人也不知道是怎么样。世界上是我不知道，但是我却知道超过了地上的职业之外的有一个的目标，你把你一生赌不在上面从来不会赔的，就是侍奉我们这一位的神。这一个是在以利沙身上神有明确的托付，以利亚跟随着以利沙有个确定的目标的。第二个，以利沙还不光这样的跟随了以利亚，以利沙还知道以利亚不光有托付并且有能力。单单有托付而没有能力的，他的托付是空洞的。如果真正有托付的话，一定有能力写在他身上，叫他来传承托付的时候显出他的果效来。以利亚的身上实在是有这个能力，但是不是仅仅有能力。以利沙知道能力的根源在哪里，能力的根源在于在以利亚身上的圣灵。哦，所以以利沙实在是有眼光的，所以他来跟随着以利沙的时候了，求一件事，只求一件事。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懂得的人求了5件10件才是没有用的，懂得的人求一件就够了。以利沙来求以利亚什么都不求，只求一件事，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这是他确定的目标。只要能够让以利亚身上的圣灵临到我以利沙的身上，我也能够有能力来完成神在这一个时代所有的托付。啊，他有着这个事情来求，以利亚没有答应。以利亚的那一帮的门徒又在旁边来给他浇冷水，但是以利沙确确定定的、迫切的来寻求这一件事，一直跟着。更到了末了，以利亚怎么说的？如果你能够看见我升上高天去，你所要求的就能够完成。是这样，以利沙跟随着以利亚过了约旦，到了东对岸的时候了，看见火车和马把他接去了。在那个接去的时候，以利亚就丢下一件外衣，对不对？等到接去的时候，他在以利沙那喊了，我父啊，以色列火车和马，战车战马，好，他以后拿着那个大衣，拿着那个外衣，再来打这个的约旦河的水，约旦河水照样的分开，我慢慢再讲吧。所以你会看见他有个的寻求，迫切寻求的一个的目标，然后深刻同时的经验。他来跟随着以利亚的时候所走的经历是什么？走过了耶利哥，耶利哥是受神的咒诅的地方，到以后就过了约旦河。大家，我这个不必花太多的时间去讲了，我们都应该明白，以那一个的约旦河乃是知道和基督一同的事。 我们看到约书亚跟随了摩西也是如此的，神带接着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一直带到了约旦河。虽然摩西自己没有过约旦河，摩西四十年道路经历了约旦河所代表的那十字架的那个死。约书亚的工作什么时候开始的？约书亚的工作乃是经过了约旦河才开始的。没有经过约旦河之前，摩西已经祝福约书亚了。经过了约旦河，神才对约书亚来讲了，我从前如何把权柄和使用摩西，今后我同样也来使用你。要神来讲这句话，是过了约旦河才来讲的。Okay? 最后一个，然后他有加倍圣灵的表现。啊，那一个的加倍圣灵的表现，在我们约书亚的身上，我们会看见他过了约旦河，就是安营的时候了，看见有一个人有拔出来的刀。然后约书亚实在是个勇士，没有看见有一个人拔出来的刀就害怕，上前过去问他，你是帮助仇敌的还是帮助我们的？大家都记得这个人怎么说？我不是帮助仇敌的。是不是帮助他们的？不是，我只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马上匍匐在地敬拜，把主权来交给这一位的元帅。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以利沙的身上了，他这样跟随着以利亚，看见以利亚被接上天了。那接了上天了之后，上天之前这一班的门徒都讥笑他，等到他看见以利亚上天了之后了，拿着以利亚的外袍来了，也打约旦河的水，约旦河的水就分开了。到这个的时候，这帮门徒怎么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了以利沙。亲爱的弟兄姊妹呀，到这个的时候，这一帮门徒才开始尊敬以利沙。啊，所以今天我们侍奉主，请大家记得的。你靠着任何的学位，连你神学博士的学位不会给人尊敬的。能给有用没有？有用的。那你看看开头侍奉主三天刚刚有用，你没有来之前已经讲了哪个神学博士。哎呦，人家没有来之前，人家早就听说了。哎呦，一个神学博士来了。哎呦，哦，当你刚刚来的时候，如果再有人跟你介绍一下，那我人真是刮目相见。我告诉你，相见只有三天，过了三天是看见胜利的能力在不在你身上，你在，他也忘记你神学博士了；你不在，神学博士更是个疯子，没有用的。乃是在于圣灵在你身上所有的那个的表现，到有这样的起步的事情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才能够在以利沙的身上显出他复活的那个的作为来。我想我也没有时间能够讲到，今天没有时间，只好明天再继续了。但我稍微的提一下，在当他这样的准备过了之后了，然后显出复活的大能来，在这个大能所显出来的时候，头一件的事情乃是显出十天的权柄。这一个的十天的权柄，首先乃是来承担神的这一个时代所有的托付。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在神面前爱主要服侍主的人，都要知道神有没有托付在你的身上。你我不一定去想象我们有以利亚的托付，我们也不一定想象有以利沙那么的托付，但你却知道的，主把你摆在这一个查经班，就把你摆在那一个的教会的里面，叫你所要完成的工作到底是什么？你要忠心于神在你身上所有的托付。你们出摩恩的时候，能够受到年长人一些的安排，他派你安排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了。你过了一段的学习的机会了，就该知道你身上神要你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说，我1969头一直到北美来，神一点点引导，就过来看看几个的查经班。我过了7个月回去，到了第2年，有2个夏令会约我的，有一个是在旧金山的， 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的夏令会头一届，我70年是第二次这样来的，来了之后我打算也半年回去的，过了4个月，主清楚地引导我，要我把家搬过来在美国的服侍主。我确确实实知道，主要我把家搬过来在美国服侍做什么。我能够在神的面前，凭着我清洁良心告诉你们，我确实地知道，主要我到美国来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才是侍奉中的能力，这一个也就自然产生在侍奉中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高不是大的问题，那是从主那里接受一个的托付的问题。而这一个的托付呢，总是在于当我们经历到和基督同时，没有自己的打算，没有自己的想象，没有自己的安排，而在神面前都肯把自己完全交到主的手中了，主显出他复活能力来的时候了，头一个就我们感受的这个托付是什么。你去问约书亚知不知道，他知道的。你去问所罗门知不知道，他知道的。你去问以利沙知不知道，他确定知道的。他知道他在这一个地上到底来做什么的。有了这一个的托付清楚了之后了，然后神一定赐给一个管理万有的那个的权柄。我想我的时间到了，我这些到明天再跟弟兄姊妹再一同来分享。好，我想我们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了。我们好不好请何光明弟兄带我们最后一个祷告。